弟兄姐妹平安，新年快乐。虽然已经到二月份，但是我是指着新农历的新年讲的。我想截止到这几句话的时候，我们至少听到了平安和快乐。我不知道这两个词，我们只是听一听，说一说，打个招呼，象征性的问候一下，还是这两个词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实际。我想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很清晰地区分祝愿和应许之间的区别。祝愿或者是愿望，它表达的是你心里面想要的东西，渴望的东西，但是常常是遥不可及。往往在过年的时候，在一些节气的时候，我们表达什么什么快乐，什么平安顺遂啊，什么恭喜发财等等等等，它只是表达我们心里面的一种愿望，我们知道它离现实很远。应许是什么？应许是句句都要应验，都要实现的。在圣经里面，主耶稣给我们很多的应许。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第一次向门徒们显现，他说：“愿你们平安。”你觉得主耶稣在表达一个愿望，还是要赐下一个应许？所以我们盼望在今天的聚会里面，我们不是一个愿望的发表和表达，而是应许在我们中间成为实际的一个过程。所以需要我们听的和讲的都在信心里面，把自己放在主的面光中间，求主来帮助我们。在耶利米的时代，当时的百姓他们还不知道在不多久整个国家就要灭亡，他们就要被掳。当时的先知和祭司，圣经里面说他们轻轻呼呼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为什么主耶稣把他的平安留给我们，赐给我们这么美好的应许，但是今天我们却常常充满焦虑呢？在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悔改归正。当我们去离弃自己的恶行，当我们去开始转向神的时候，那安舒的日子必从主面前临到我们。在旧约的时候记载，有一个人叫耶户，当时的王叫约兰。这个约兰王见到耶户的时候，他问耶户平安吗？耶户说，你们家里面的淫行，你们家里面的败坏如此之多，焉能有平安呢？弟兄姐妹，我盼望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能够带着敬畏来去转向主。有些需要对付的东西，有些需要离弃的东西，当我们从生命里面除去的时候，我们愿意折服去归向神的时候，那个安舒的日子，那个平安和喜乐，它不再是一个愿望，而是一个实际可以成就在我们中间。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主，当我们宣告你名的时候，求你让我们的心转向你，让今天的聚会不是愿望的发表，而是应许的成就。祝福接下来的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主耶稣给我们很多的应许，比如说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第一句话有没有应验？我们都得生命了，对吗？第二句话呢？并且得的更丰盛，你觉得这句话有没有成就？啊，也有啊，还好。今天我给大家去分享的就是关于财宝的问题，关于生命丰盛的问题。我们来看主题经文，在马太福音六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这样讲：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 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这段经文我用三个问题来帮助大家做一个梳理，所以今天我像一个财务顾问一样来去帮助你梳理一下你的财务状况，帮你评估一下你的财务的风险，并且帮助你规划一下未来的这个财富的计划。我们盼望每位弟兄姐妹，我们真的都能够成为一个积攒财宝在天上的人。当然这段经文很多人的应用都不同，在我们中间有一个姐妹把这个经文应用的非常的别致。有一次我们几个弟兄在一起交通，在家里面谁管钱的问题，有一个弟兄说，在我家里面妻子管钱。他告诉我们为什么，他说在结婚的第一天，妻子就给了一个他让他没有办法推脱拒绝的理由。他的妻子引用的就是马太福音6章21节，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他一想，哇，钱财政大权只好交给妻子，因为妻子掌权，所以他的心也只能在那里。这个妻子应用的很别致啊。那么我们这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你的财宝是什么，第二个问题就是你的财宝在哪里，第三个问题就是你的财宝如何得。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有些时候我们研究了半天，如果概念不清楚的话，我们发现研究错了，我们急需的那个东西根本不是财宝，根本是没有价值的东西，也后面你努力去得怎么怎么样子都是徒劳无功。所以第一个概念一定要很清晰，什么才是财宝，你的财宝是什么。如果这个问题你肯诚实来回答的话，我觉得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东西可能就是我们的财宝。有些人可能想到自己的银行账户，有些人可能想到了那个什么环游全球的计划，有些人可能怎么怎么样子。我觉得圣经里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标准，让我们能够去知道那个财宝到底是什么。圣经里面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你仔细的问究一下自己的心在哪里，你就会知道你在乎的那个就是你的财宝。我想每个人在乎的东西都不一样，拿出来你会发现有些财宝很奇怪，可能有些人看重钱，有些人看重成功，看重名誉，看重享受，清酒和浓酒可能这些都成为他的财宝。小孩子也有小孩子的财宝，对吧？要问他你的财宝是什么，这个小孩哥可能默默地拿出他的奥特曼卡片。真的，我跟一个小孩子聊奥特曼卡片聊了半个小时，他把他集的那个册子几百个，我以为奥特曼只有一个名字，他告诉我这个奥特曼叫什么名字，他长多高，他有什么攻击能力，我惊讶了几百个，他清清楚楚的第几页他马上给我翻到这个，他的特点是什么，那是他的财宝啊，难怪学习成绩不好。你会发现每个人财宝都不一样，每个人在乎的东西都不太一样。但是保罗给了我们一个答案，保罗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在腓立比书3章7到8节，我们一起来读。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给了我们一个答案，我们都承认这是一个标准答案，但是我们常常可能在实际里面不见得如此。财宝有没有一个客观的衡量的标准来去表明它的确就是财宝？财宝和财宝比起来，你会发现有些东西真的不算是财宝，有些东西没有价值，在比起来的时候。大家觉得保罗以前看重的东西是什么？保罗说，我以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直到基督向他显现的时候，他说在这之前他觉得那些与他有益的可能是什么东西，他也略略的自夸过，是吧？他的血统，他的社会地位，他是法利赛人，受教于加玛列门下，还是罗马户口，是吧？不是无名小城的人，是在基利家的大树， 他的整个出身，而且他又有长进，为祖宗的遗传大发热心，就着律法的意义来讲，他是无可指摘的，这个人不得了的。保罗以前都觉得学位、社会地位这些成就、名誉、信仰是他生命里面非常宝贵的东西，与他有益的，但是当他遇见基督的时候，他说这一切都像粪土一样，不是他们不宝贵，不是他们没有价值，而是与基督比起来他们就毫无价值。我想大家都会有一种经验，水果在一起混合吃的时候会出现一种状况，如果你吃了一个很甜的东西之后，你再吃一个不太甜的水果，你的感受是什么？索然无味。所以你要很小心，你要先从那个不太甜的吃，你吃起来还觉得挺舒服的，哇，你再吃那个甜一点的，你就觉得很不错。如果你一开始吃了很甜的，到后来吃不甜的，你就觉得真的索然无味。哎，给大家说一个成语的来历，大家知道中文成语里面有一个叫渐入佳境，你知道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吗？南方人吃甘蔗啊，通常的特点是先从根开始吃，然后再往梢那个位置吃。有一个人吃甘蔗的方式很特别，他从梢这个位置开始吃，然后一直吃到根。吃过甘蔗的人都知道哪个位置更甜，根最甜啊，是吃过的啊。所以他就讲，你们从根开始吃，越吃越淡，越吃越淡，这个没有什么意思。我吃是从梢吃到根，越吃越甜，这叫渐入佳境，这就是这个成语的来历。所以弟兄姐妹，财宝和财宝比起来，有些财宝是显得暗淡无光。可能你有点不太服气，我待会儿会在这个点上继续讲为什么基督万有与基督比起来就像粪土一样不值一提。好，不管你认同不认同，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财宝，是吗？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弄清楚你现在所在乎的，你所追求的，你认为是要积攒的那个财宝到底是什么。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你的财宝在哪里。刚才我们讲到的所有的财宝，它有两个存放的地方，第一个是在地上，第二个是在天上，没有第三种中间形态。就是你的财宝要么是存在地上的，要么是存在天上的，没有其他的形态。在经文里面是怎么讲呢？刚才我们读的主题经文讲到，有一种财宝是积财在地的。积财在地的，它的特点是在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如果一个人把他的财宝积存在地上，会面临这样的风险。这个风险是什么呢？就是会有虫子咬，会锈坏，会有贼挖窟窿来偷。总体上来讲，没有一件是好事。这个财宝它有可能会贬值，它有可能会被毁坏掉。即便你把它保存得很好，没有虫子咬，没有锈坏，也有一个风险，就是有贼挖窟窿来偷。这是地上的财宝不怎么靠谱的感觉啊。你会发现，当一个人积攒财宝在地上的时候，财富越多，他的愁苦可能就越多。他以前没有钱的时候，他走路的时候非常非常的自在，当他身上带着10万美金的时候再走路，可能就会觉得风险增加了。在地上的财宝会有风险，刚才读的经文里面说会有贼挖窟窿来偷。我小的时候，我生活在农村地区啊，真的在有些时候治安不是很好的时候，真的会有贼把一个人的墙给拆了，把他的东西偷走，偷到最大的东西，我亲眼目睹，就是一头牛。有些人养牛，那个牛是价值很贵重的，在农村呢，所以当这个贼打定主意的时候，就开始看到这个牛出在哪个位置，然后晚上就开始拆这个墙，拆出来一个大洞，可以把牛给牵走。所以在农村，很多人睡在牛圈里面，就是看守自己的牛，因为有贼挖窟窿来偷。今天你可能觉得现在是电子货币、虚拟货币，不存在虫子住，不存在这个锈坏的问题。但是 钱也有可能会出现另外一个危机，就是贬值，可能说不值钱就不值钱了。在我侍奉的早期，有一个弟兄，他给我一些安慰，他说你出来服侍，我要提供一笔巨额的这个资助给你。到后来我就收到了一笔巨额的财富。$10 billion， 100亿啊，津巴布韦币。所以这张钱就一直放在我的圣经里面，提醒我，我是一个拥有$10 billion 的人，啊，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但是大家可能都知道，哇，这笔钱看起来不少，但是可能说贬值就一文不值。我们可能不知道，我们手中的财富，经过了一些经济危机，经历了一些好像出其不意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之后，它到底值多少钱？可能说没有就没有了。而且在地上的财富，你发现你所有的安保措施都做得很好，你有一个固若金汤的一个防盗系统。其实前不久去年的时候，这个旧金山的中国工商银行还出现过保险柜失窃事件，是吧？一个人积蓄了50年的财富，换的这些金条，这些所有的东西放在这个保险柜里面，结果发现整个保险柜可能被偷走了，或者是保险柜被打开，里面的东西被偷走了，这些都是有钱人才遇到的烦恼，是吧？我的钱的焦虑的问题。那么我说，即便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所有的东西都保存得非常好，没有虫子咬，不会锈坏，而且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你就觉得地上的财宝安全了吗？你会发现，当你建立了一个非常强大的保存系统的时候，突然你发现里面有一个 bug， 就是我会死。这个钱财可以存留很多代，但是我可能几十年之后就没有了。这个问题是无解的，这就是地上的财宝的局限。大家知道中国的古字画上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印章？你们想过这个问题没有？这个字有没有人认识？王羲之的《兰亭序》是吧？号称天下第一行书。你发现为什么这个上面充满了密密麻麻的印章？你发现这个原作者他起初的时候，一幅书法作品可能只有两三个章就够了，为什么后来的章越来越多？就是历代的收藏者们，他们得到了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我的，我要保存得很好。突然到后来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个东西是从晋朝，从唐朝一路传下来，传到我手中。为什么传到我手中？他的上一任拥有者呢，已经死了，已经不在了。所以我赶紧给自己留一个名啊，这个上面的那个长卷被称为中秋帖，现藏于中国故宫博物院。这个中秋帖它的原作只有22个字，那个红圈上面的位置，22个字。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小的一幅作品到后来成一个这么长卷的作品？就是历代的收藏家们在那个小小的作品上面盖章已经盖不下了，然后怎么办呢？我就在左边接一块，然后写上我的收藏心得，告诉我某某人我曾经拥有这个东西，我的收藏心得，盖上自己的印章。结果到后来后面的收藏者发现空间不够了，没有地方印章了，然后就在右边再接，左边再接，右边再接，硬是把22个字的书法作品接成一个这么长的一个书卷。到后来这幅作品流落到一个人的手里面，叫做乾隆皇帝。乾隆皇帝专门建了一个收藏这幅作品的一个书斋，叫做三希堂，放了其他的稀世珍宝，一共3件，其中有一卷叫中秋帖。这个中秋帖是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的作品，也是非常有名的作品。你会发现这个乾隆皇帝25岁登基，当皇帝当了60年。在他退位之后又当了3年的太上皇，他一共活了88岁。乾隆登基的时候整个国家府库充盈，国泰民安， 所以乾隆皇帝过得非常的平顺，所以他的一大嗜好就是收集各种各样的字画古玩，各种各样的东西充满了他的这个府库。你知道乾隆皇帝在这个中秋帖上面印了多少个印章吗？印了80个印章。我想这个乾隆皇帝一边印一边有焦虑，这个东西很快就不属于我了，很快我就死了，这个我赶紧多印几个看看。所以整个中秋帖这么长的一个长卷，是这些收藏者拥有者的财富的拥有者们的集体焦虑。你发现到处充满了印章，因为他知道此物不能拥有啊，我只在乎曾经拥有，是吧？这就是地上的财宝，即便它永存，你仍然要过去。这就是地上财宝的问题。那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存放财宝的地方在哪里呢？在天上。当你积攒在财宝在天上的时候，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我们刚才讲的所有的风险都不再存在。在彼得前书还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弟兄姐妹，我想当你看到一个东西存放在地上和一个东西存放在天上，它的安全系数的问题。那么第三个问题，我们就来看我们如何去得我们的财宝。当然如果你还执意觉得你的财宝要积攒在地上，我们也可以顺着第三个点一起来做一些思考，就是你的财宝如何来得。每个人我想赚钱的方式都不一样，我想从圣经里面有几个点给大家去分享，我们怎么样能够积攒财宝在天上。第一个，在这段经文的平行经文，我们刚才讲的马太福音的平行经文在路加福音，路加福音12章33节，12章33节这样讲到说，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大家从这段经文里面有没有看到一个财宝的转换的路径？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把地上的财宝变成天上的财宝？一个关键词叫做变卖。你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然后这件事情就可以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哪里？在天上。所以接着马太福音里面讲的，就是不能朽坏、没有虫蛀、也没有贼偷的这样的财宝，而且是不能朽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我们提到变卖这个词，多少都带点贬义的色彩，是吗？一个人混不下去了、过不下去了，把自己的一些值钱的东西好像低价出售，然后变卖了，然后维持自己的生活。我们抛开这个词的感情色彩来讲，变卖它的本意、它的本质是什么？是不是一种价值的转换？当你把一个物品变卖了，或者交易了，或者是卖了，你是不是得到了另外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价值的转换，这就是变卖的精髓。所以我想讲的是，第一个点就是变卖需不需要有智慧。有些人每变卖一次都能让它的价值增添，这个叫做智慧的变卖，对吗？有些人不会做这个变卖的生意，他每卖一次这个东西就贬值，就变得到最后一文不值，这个交易很失败。所以我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要学习如何有智慧的来变卖自己所有的。我们可能觉得变卖这个词跟我很遥远，我从来不会变卖来过日子，但是你实际想一想，你每一天都在变卖。你有没有在出卖你的时，不要说出卖啊，有没有卖你的时间？有没有去卖你的学问？有没有卖你的健康？甚至有些人苦哈哈地说，我在卖命 工作，你是不是每天都在变卖？为什么你前段时间二十多岁，现在三十多岁？因为你的时间变卖了。那么你的变卖有没有得到一些回报？我说每一个变卖都是你把原本一个有价值的东西换成另外一个有价值的东西，这个价值或者是持平，或者是比它高，或者是比它低。有些人用一辈子用自己的健康来去变卖，到最后得到一堆荣誉证书，得到了一些东西，但是到后来发现值还是不值呢？这个变卖亏了还是赚了？有些人花了十几年来去读书，来去变卖，来去得到了一个证书，得到了一个毕业证书，得了一些荣誉和成就，所谓的成功和银行账户的增加。你觉得你所变卖的时间、变卖的健康、变卖的所有，有些人甚至把家庭也变卖了，换成了一些其他的结果，它值还是不值呢？这个世界就是每天充满交易的地方。撒旦也试图跟主耶稣谈一个交易，你若俯伏拜我，这一切都给你了。最高骗子最高的境界就是他把你卖了，你还乐呵呵的帮他数钱。弟兄姐妹，我们每天都在变卖，只不过有些变卖到最后被坑的身无分文，有些变卖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富足。关键的问题就是你这个变卖是往天上去还是往地上去。有一次聚完会之后，我们几个弟兄姐妹在一起吃饭，然后其中有一个弟兄请孩子们喝饮料，那是一个很炎热的夏天，哇，冰冰爽爽的两大杯冰镇饮料放在跟前，我的两个孩子，我跟他们讲，谁愿意把自己的饮料给爸爸分享？当然我给他们讲得很清楚，我说这个饮料是你们的，我不会强迫你们，我只是问谁愿意。老二说这是我的，所以我不想分享，我很喜欢这个。老大说爸爸你先喝，给你啊，我也不客气，我就拿着饮料开始去喝。我就看到孩子们看着这个水位线再往下下。好，我们先停到这个地方去分析一下这件事情。在这个孩子，他是一个拥有者是吗？他看到他的饮料是减少了还是增多了？减少了，在物理层面也确实在减少，但是在那个看不见的境界，你觉得他的饮料是减少了还是增多了？因为他的饮料和爸爸产生了关联，他就积攒了饮料在爸爸的账户上面。我当时心里面很感动，我一边喝一边心里面想，哇，这个老大我一定不能亏负他。我当时想，甚至我银行账户的一半给他买饮料，我都甘心乐意。所以我心里面暗暗的恭喜老大，你实现了一辈子的奶茶自由。到后来悲惨的是老二，老二那一杯饮料实在太大，又是冰镇的，他喝喝喝，到最后喝不动了，剩了一半，说爸爸，我实在喝不下了，送给你吧。但这个老二他喝的时候，他的饮料也在减少。弟兄姐妹，因为这个饮料没有和他的父产生关联，所以这个减少就真减少了。到最后他自己喝剩了，他喝不下去了，给爸爸。啊，我觉得好像都是喝了同样多的东西，但是那个感觉真的不一样。这就是一个积攒财宝在天上，一个积攒财宝在地上的区别。弟兄姐妹，你的变卖是和天有关系还是和地有关系？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你要变卖所有的来去怎么样。我们常常变卖之后是为了让我们自己过得更好，对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那个往天去的方向 是你要变卖所有的怎么样？周济穷人。在圣经里面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贷给耶和华神，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当你去怜悯一个人，帮助一个人的时候，其实是坐在主自己的身上，神会纪念。这就是一个价值的转换，你可以把属地的变成属天的。而且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变卖所有的，很多人说这个代价太大了，变卖所有的。当你真正的明白这个变卖的意义的时候，你会甘心乐意变卖所有的。在几十年前，有一些很有洞见的人，他们看到中国的房地产将要去快速的发展，所以就给朋友提建议说，你要把钱全部买成北京的房子。然后这个朋友会说，我要拿多少钱买？他的朋友就说，你有多少钱就买多少钱呢，你要拿你所有的来去买。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主啊，我变卖十分之一给你好不好，这样我也能积蓄天上的一点财宝，那剩下的90%呢，那我们就存在地上，让虫子住，让它锈坏，然后等着贼挖窟窿来偷吧。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真正的明白每一次的变卖都可以让它的价值不断的增添，让属地的变成属天的，让短暂的变成永恒的，让只为自己的变成一个可以成为众人祝福的，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变换，这个变卖是很值得的，是一个大的智慧。所以第一个，积攒财宝在天要用变卖的方式，可以把地上的变成天上的。那么第二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凡事得基督。这也是我第一个问题问大家，你的财宝是什么？保罗告诉我们，他的财宝是基督，基督是至宝。我们还是要来看一下这段主题经文，腓立比书3:7-8，我们再来读一遍好不好？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好，我们再一次回到保罗的视角，他看基督是至宝，一切在当时的时代的人看为宝贵的、有益的，保罗说这些东西和基督比起来就如同粪土一般。他要得着基督，在凡事上来去得着基督。我们这段时间在去学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比书，这些都是讲到基督论非常集中的地方。你会看到一个无比的基督，一个超越的基督，一个丰富的基督，一个尊贵的基督。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万有是为他造的，是借着他造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基督是如此的美丽，如此的丰富，如此的超越。但是今天我们却提起这个珍宝起来，好像远不及我们的眼睛常常在乎的其他东西，是什么原因呢？是基督不宝贵吗？还是我们不够认识基督？我给大家看一幅图片，这是什么？你盯着它看10秒钟，然后再想一想，这是什么？这是什么？那这是什么？这两个有什么区别？这个你看起来它是一个苹果，但是它从本质上来讲 它是一张图片。如果讲得更本质一点，它是一些像素堆积在一起的一个东西。从抽象意义上来讲，它是表达苹果的一种方式。你看到它，让你想到了苹果，但是这个才是真正的苹果的实际。你去闻它，你发现没有味道，你去闻它，这个是有味道的，是有香气的。而图片它的局限在于你只能从一个角度来看它，它是苹果，你换一个角度，你发现它就不是苹果了。而真正的苹果，你从任何一个角度看它，它都是苹果。我们之前有学美术的，学写生，学这个画这个静物，你发现苹果一辈子都画不完的。为什么？因为它的角度太多了，每转换一度，它表现的形态都不一样。弟兄姊妹，这就是问题关键所在。我们在讲基督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在讲一种符号，我们在讲一个知识，我们在讲一些字句，讲一些道理而已。圣经里面说，你若尝过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如果我们只是在外面去观察这个东西，我们去从理论、从道理、从知识上来去研究它，我们不会觉得它到底有多吸引人，因为你根本没有尝过主恩的滋味。当你真正的去尝到这个它的甜美的时候，你才知道，哦，其他的东西索然无味。保罗就是这样认识基督的，他以前以为那些东西与他有益，可以让他在众人中间觉得受人瞩目，但是当他遇见基督的时候，第一眼就让他终身难忘。当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主向他显现，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那个基督是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他，他都是基督的。圣经里面讲到那个光是什么样的状态，有大光从哪里？从四面来去光照它。你很难去形容一个光，它可以有四个面来去光照它。这就是我讲的，它从任何一个角度看，它都是光。光，一个东西是光和一个东西有光有没有区别？一个东西有爱和它是爱有没有区别？有爱，你看你旁边弟兄姐妹有没有爱？你觉得他很有爱，只是你看他的那一面有爱。你转过身来，回到家中，去到职场，开车被人催的时候，你发现那一面爱就没有了。有些时候我们的爱只能这一面，只看我这一面。这叫做有爱。是爱是什么？就是你从任何一个角度，从任何一个细微的事情，从任何一个时间，从任何一件事情来看，它表现的都是爱。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唯有基督。他是光，他是爱，他基督有一个名字叫我是，是吗？所以你在读四福音书的时候，你会非常非常的感动。基督是一个经得起看的，他从任何一个角度都可以看到他的生命是何等的柔细，何等的尊贵，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宝贵。而我们这个人常常是经不起看的。如果你一直以为一个人很好，你要小心，因为你看到他是他有的那一面，当转一个身你会发现就没有了。弟兄姐妹，当我们越来越多的认识基督的时候，我们才发现真的一切的受造之物岂能与造物主相比呢？我以前很喜欢摩西，甚至很崇拜摩西，很喜欢约瑟、但以理这些人，因为我觉得他们的一生跌宕起伏太精彩了，太让人羡慕了。而读到耶稣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没有家庭美容，没有什么可以值得羡慕的地方。但到后来我越来越多的认识基督的时候，才发现尤其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超越的基督，基督比天使更尊贵，比摩西更尊贵。他讲到这个房屋 岂能比建造房屋的更有荣耀吗？弟兄姊妹，你拿什么东西可以与基督来相比呢？基督实在是我们的至宝，我们要在一切的事上来得着基督。弟兄姊妹，保罗他只有一件事，他就是要得着基督，因为他看见那个真正的价值。今天你要积攒财宝在天上，你要积攒在任何一件事情上得着基督，你的生命就变得丰富，变得尊贵，变得有价值。你觉得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得基督的？我们后面 这句话是什么？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你是不是在任何一件事上都可以得到基督？是不是都可以实现积攒财宝在天上？是这样的。我们来看经文，马太福音十章四十节到四十二节，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有没有和基督发生关系？有的，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四十二节，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有没有觉得我们有太多可以得基督的机会了？你为着基督的名给一个人递了一杯凉水，你在做一件事情，叫做积攒财宝在天上。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节讲到，将来神要审判列国的时候，要分绵羊国和山羊国，给他们讲几乎同样的话，说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谁身上？坐在基督身上，坐在我身上了。我们是不是可以有很多的机会得着基督的？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是做生意的，她开了很多店，有很多人帮她打理，所以她在参加我们聚会的时候，有些时候她的手机的铃声经常忘记关，我们时不时就听到支付宝到账多少多少，过了一会儿微信到账多少多少，有些时候这个姐妹也蛮不好意思的，赶紧调整，但是很多次时不时跳出来，因为我就知道有人在买他的东西，在给他付钱。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你一天在这个地上赚多少钱，但是得基督是我们每时每刻都可以做的。当你看到地上有一个垃圾的时候，你给他捡起来；当你看到有一个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你为他祷告；当你把凳子摆正，把赞美诗放好，为着基督的名做一点点的事情，我想在天上也可能会有铃声，天使在为记录的时候，叮咚，到账多少，叮咚，到账多少。我从早上一睁眼一直到晚上入睡的时候，我们都可以不断的得基督。阿们吗？不要觉得没有机会，今天找工作好像很难，但是得基督没有这么困难。第一杯凉水给小子里的一个就可以得赏赐，这些事情坐在小子里面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主身上了。你没有觉得在基督里面赚钱太容易了？神给我们太多的机会，太宝贵的机会。所以我们求主来开启我们，当我们认识基督的宝贵，我们才愿意付代价来去得着基督。所以求神赐下智慧悟性，让我们能够真认识基督，也让我们顺服圣灵的感动，在凡事上得着基督。有一次我开车在路上，后面那个车 我也很正常的去开，后面那个车又是闪灯又是按喇叭又是怎么怎么样，到最后变道从我旁边超过去，然后车窗还放下来，应该是说的不怎么好听的话，然后 我也莫名其妙，然后我妻子坐在车上，她就说那个人为什么这么暴躁啊，我告诉他，我说你不知道他开的是什么车吗？然后妻子说不知道。我说这辆车叫做劳斯莱斯。妻子说劳斯莱斯是干什么的？所以我就真的知道这个传道书里面讲到知识增多愁苦也增多，因为懂得太多了。我说你知道这辆车可以换成咱们家的车可以换多少辆吗？他不知道。我说大概能买咱们的车几百辆，当时我开的是一辆 QQ， 很卡通的那个小车。我很羡慕这个开劳斯莱斯的人。我最羡慕他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他真知道自己开的是劳斯莱斯。他觉得我是劳斯莱斯的车主，你小 QQ 在前面，你应该给我让道，应该主动给我让道的。你怎么可能这么不识抬举？他可能在一贯的社交场合里面开劳斯莱斯的，好像觉得我真是开劳斯莱斯的车主。钥匙，车钥匙。弟兄姐妹，今天很可惜的，我们贵为造天地之主的儿女，却常常不知道自己尊贵的身份。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基督里面一切的丰盛，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在基督里面，是不是已经赐给我们了？在我们认识耶稣、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一刻，神就赐给我们权柄，做他的儿女。你的身份是什么？你是至高神的儿女。今天我们却不晓得，基督明明是至宝，我们却常常把它放在一边，根本不在乎。我们追求这些地上会锈坏、有虫蛀、不能长存的东西。难怪保罗他越认识基督，他就越为教会焦虑。他有一个求启示的祷告，是吗？求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弟兄姐妹，我们很多的时候太不认识耶稣，我们求主来开启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认识那个无比的基督，他才是至宝，值得我们变卖一切所有的来去得着他。这就是积攒财宝的第二个部分，讲到凡事要得着基督，不要随随便便的让这件事情过去。第三件事情叫做生命要经历试炼。在彼得前书一章六到七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这个地方讲到，我们有些时候会落在百般的试炼中。一个真正有眼光的、真正有属天的看见的人，他会以为大喜乐。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个试炼的环境可以让他的生命变得更干净，让他的信心被试验，让他产生一个比能坏的金子更宝贵的价值，可以在基督耶稣显现的时候，那个荣耀的日子里边可以得到称赞、尊贵、得到荣耀。约伯在经历这一切的事情的时候，他不以口犯罪，也不以神为愚拙，他说，然而他知道我的道路，他试验我之后，我必如精进。弟兄姐妹，有些时候神为了提升我们生命的价值，他看见我们里面有太多的污秽、太多的卑贱，他要借着一些环境来炼净我们的生命。他不是要熬炼我们，他不是让我们受苦的，不是来捉弄我们的，他乃是要让这个人试炼过之后就比金子更宝贵，生命的污秽、生命的杂质被除去，里面那个金银宝石的工程就显露出来，那个是真正能够长存的。所以圣经里面说，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听到这个，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对这个百般如何讲，如何想？百般太难了，50%会舒服一点。弟兄姐妹，我看到百般的时候，我很感动。你知道神让百般的试炼临到我们，是他想用百般的方式来祝福我们，阿们吗？他不是调动一件事情，他是让100件事情，各种各样的情形，为我们的生命 能够提升价值来去效力。我不知道你现在落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什么样的苦楚里面。如果是因为犯罪得罪神，那我们需要悔改归向他。如果我们的良心是平安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是平安的，那我们就盼望你能够举目望天看一下，告诉主，主，我谢谢你用百般的试炼来熬炼我，来增添我生命的价值。所以我想增添属天财富的方式绝对不止这三种。刚才我们讲到变卖的智慧，我们讲到凡事得基督，我们也讲到生命经历试炼。我想还有其他很多很多的方式，在我们去读主的话的时候，圣灵会一一的开启我们。总之，基督应许我们要让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最后我想给大家去讲一件事情，我们在基督在主里面有一些思想。在1977年的时候，美国的国家航空局发射了一个探测器，给它命名叫旅行者一号。它的主要任务是来去探测整个太阳系的这些行星。13年之后，这个飞行器飞行了13年之后，大概到了1990年的时候，它即将要离开太阳系的边缘。当时有一个天文学家叫卡尔萨根，他是 NASA 的这个顾问，也是个天文学家。他给 NASA 去有一个建议，就是让这个飞行器，让这个探测器调整一下角度，为地球拍一张照片。所以这张照片就是在1990年的2月14号，距离地球64亿公里远的地方，就是40亿英里远的地方，为地球拍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到后来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名字，叫做 Pale Blue Dot， 就是暗淡蓝点。有人把它翻译成中文就是暗淡的蓝点，暗淡的蓝点。这是人类为地球拍摄的一张照片，就是距离地球最远距离的这样一张照片。就是在一片的黑暗中间，那个小小的蓝点就是地球。你能看见吗？近视眼的估计看不清啊。卡尔萨根到后来根据这边照片，在1994年的时候写了一本书，这个书的名字就叫 Pale Blue Dot。 里面有这样一段话，他说看着这个小点，就是这里，这是我们的家。在这个小点上，每个你爱的人，每个你认识的人，每个你曾经听说过的人，以及每个曾经存在的人，都在那里过完一生。在这个小点上面，充满了悲欢离合，爱恨交织。就在这个小点上面，有数千个宗教、意识形态和经济学说。在这个小点上面，有猎人和搜索者，有英雄和懦夫，有文明的缔造者和毁灭者，有国王和乞丐，有热恋的情侣，充满希望的孩子，父亲与母亲，发明家和探险家，传业受道的老师，授业传道的老师，丑恶的政客，超级巨星，至高无上的领袖，人类历史上的圣人和罪人，都住在这里。一粒悬浮在阳光下的微尘。有人说天文学是一门令人谦卑的，同时也是塑造性情的学问。他说也许没有什么能比从遥远太空拍摄到的我们微小世界的这张照片更能展示人类的自负有多愚蠢。在这个小点上面，这是我们一切的故事。我想不止卡尔萨根这样的感慨，在3000年前所罗门王也曾经这样感慨过。他说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心变绝望。 在日光之下都是捕风捉影，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在这个小点上面就是我们的一生。弟兄姐妹，我不知道讲到天上的财宝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太抽象，是不是觉得太遥远？今天当你看到这个小点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在地上的财宝更虚幻、更短暂？好在所罗门的后来他的眼光转向主的时候，他说这些事情你们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要敬畏神。传道书十二章，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当纪念造你的主。哥罗西书给我们一个看见，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人类何等的渺小，一生又何其的短暂，你到底要怎样活？你到底积攒财宝在哪里？我们低头有一些祷告。存留我们这班人，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认耶稣基督为我们一生的至宝，让你荣耀的旨意，让基督的馨香在我们这个人身上，在你的教会中间能够显扬出来，让我们不至于在地上 只是徒劳无益的过完一生，乃是积攒财宝在天上。祝福你的教会，祝福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